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杨。
你好，我是丽文。
哎，那新春佳节已经差不多要过完了。
嗯，
那听众朋友，你的新春佳节过得好吗？
嗯，
那现在的你呢，是不是已经回到啊学习或者工作的岗位了呢？
嗯，
那希望啊你回来的路途是平安的。
是的，那么回乡呢是很兴奋的哦。那离开家呢，现在开始回到工作岗位呢，可能有一些人很失落啦，很惆怅啦哦。
对啊，
因为要跟家人再告别了，下次又好像好久好久才能够再见到家人哦。
嗯，
那我知道呢，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心情现在也是很失落的。
嗯，
就是回到这个工作的场所，可是其实已经失业了哦。
嗯，
所以呢这种心情真的是很难受啊。
对呀，啊，不过啊千万不要灰心哦，一定要继续的努力和加油。那因为美好的明天啊一定会到来。
是，
那小杨和丽文呢也一直呢会为大家祷告哦。
盼望呢你很快找到工作，也盼望呢你跟家人的联系呢继续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啊，那么真的是能够解一解你的这个思乡之情。
对，
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希望这个节目的内容呢，大家一起酷啊，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欢乐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内容吧。今天呢，要介绍这个最酷的事实，还要介绍世界奇闻等等，所以希望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心情好一点。啊，小杨啊，你平常啊，看不看书呢？
哎，
你都在看什么书啊？
我喜欢看类似心灵鸡汤之类的书了。比较容易消化，但是呢，却又有许多哲理能够让人思考了。
现在的人很忙碌呢，就是长篇大论的东西都没时间，也没耐心看哦。
对，
心灵鸡汤真的不错。有人呢书不离手，有人呢从来不看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呢是哪一种哦？你又是爱看什么书呢？其实啊，所看的书呢，对我们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就有这么一句话呢，很有意思啊。一本好书带你走一趟知识之旅，一本无意义的书呢，却引你进入黑森林，被猛兽吞吃。
哎呀，我赞成哦。所以呢，选择读什么书啊，是要很谨慎哦。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人的类型啊，跟他看什么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翻一翻书架，仔细观察啊，一个人看什么书啊，就大概可以了解他是什么类型的人哦。
对，知识渊博的人大概都看了很多书，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啊。
哎，对。
可是看很多书的人不一定都知识渊博，而且呢，一本好书不一定是一本好看的书，而一本好看的书也不一定是一本有意义的书。
哎，对，所以呢，我们要晓得如何的去选择好书，而不是呢只看一本好看、容易看的书而已。那因为呢，我们所看的书啊，能够影响我们的思考模式啊，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人格的发展。
小杨呢，常常就是看这么多书啊，所以在节目里头呢，常常分享他看书后的感想。哎，希望听众朋友不但是多看好书，也像小杨一样多多思考，提升我们的内涵和气质。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那小杨，你就来分享一下你看书的心得吧。
好。那今天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一篇非常棒的文章哦，就是若风尘所写的。你尽力了吗？ 那作者呢，他就首先描述了一个男生的经历了。这个男生啊，他是一个华人，那虽然样貌啊并不是十分的好看，不过呢，他就鼓起勇气啊，参加美国的一个收视率很高的选秀节目。
嗯嗯，
结果呢，他的歌啊唱得并不好，那舞呢也跳得都不是很好。那当评审们都捧腹大笑的时候啊，他却很镇定地说道：“我已经尽力了，所以完全没有遗憾。”
嗯，
哎呀，因着这一句话，他的人气就突然间飙升了。他呢就是孔庆祥。那他说的话充斥着一种来自心灵的坦诚和勇气啊，
嗯，
也因此呢打动了世界上许许多多人的心哦。那他后来呢就在美国发行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
哇哦，
而且呢销量啊还甚至超过了著名的大提琴手就是马友友，哦，那他之所以呢能够被这么多的美国人民推崇啊，并不是呢因为他有什么另类超前，而是呢，
嗯，
他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了美国的人民。
嗯，
欸，其实啊我对这位孔庆祥有印象哦，
嗯，
因为那时候呢我也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他。
嗯，
那当我看到了他的表演之后啊，我想我的反应是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捧腹大笑。但是呢当我看到他不理评审的嘲笑，然后平静地说：“我已经尽力了，所以完全没有遗憾。要知道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嗯，
哎呦，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我心里呢是突然有一阵感动了。嗯，是的，他尽力了，所以呢他敢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的反应。
对，
他也许呢歌唱跳舞啊都不行，不过呢他尽力了。
嗯嗯，
并且呢他已经跨出一大步来参加这个比赛。
嗯，
所以呢他问心无愧了。
对，
也真的很让人动容哦。
嗯，
因为呢当你听到他的话的时候啊，你知道啊他是多么的单纯而且坚定的说出来的。
是，
那在他身上呢你看到了什么呢？那我看到了无比的勇气哦，还有凡事尽力的这个精神。
嗯，
诶，是的，他所做出来的也许真的是不够好，但是呢他尽力了。诶，我们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呢是如何的呢？我们到底尽力了没有呢？
嗯，
那小杨就常常想到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成绩总是不理想嘛。那每一次回到家里告诉父母成绩呢，父母只会问你尽力了吗？
嗯，
他们总会责怪我，对吧，说我没有尽力，而我呢总是狡辩。
嗯，
那时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不过现在回头一看呢，我知道呢自己其实没有尽全力哦。
嗯，
其实从一开始呢我就没有尽全力，以致呢后几年的时间呢我的进度已经跟不上了，那想尽力呢也太迟了。
嗯嗯，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了，也会是呢我一辈子的遗憾了。那我遗憾呢自己没有尽力读书，我遗憾呢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但是我知道啊这一切呢我已经无法弥补了，而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在未来啊尽力的去做每一件的事情哦。
嗯，
那其实做事情啊我们都应该尽力的去做，那尽了力啊就算结果出来还是不理想，至少啊我们已经尽力了。
是，
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缺憾了。
嗯，
就像文章里面所说的，你尽力了吗？即使没有成功，但是你尽力了，你的人生也一定与众不同。
是的，
努力了永远呢不会是一片空白，只要你尽力啊，
嗯，
这个世界就会用微笑为你喝彩，
是，
鲜花呢就会永远为你盛开了。
嗯，
加油哦听众朋友。
嗯，小杨呢就常常看到好书好文章拿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嗯，
那丽文我呢就喜欢去旅行。
嗯，
对于各地奇风异俗奇人怪事就很感兴趣。所以啊由我来介绍世界各地奇怪有趣的事情吧。
好好。
啊，这会儿呢要介绍的是这个动物的葬礼。
哦，哈哈
哈，动物的葬礼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嗯，知道灰鹤吗？
嗯，
在西伯利亚呢有一种灰鹤啊，那么当中呢如果说有一只灰鹤死了的话呢，其他的灰鹤就会伫立在那里呢一段长时间啊，就在这个死掉的灰鹤面前。那这一群的灰鹤当中的他们的这个首领呢，如果是发出 一声的尖锐的叫声的话呢，其他的这个灰鹤呢就会一个个把脑袋呢给低垂下来，默不作声表示哀痛。哼，好奇怪哈。
对，
嗯，那除了灰鹤啊，还有一种动物就是文鸟。嗯，文鸟也是会举行葬礼的呀。在这个南美洲亚马逊平原上面呢，这种娇小玲珑的文鸟啊，当它的这个同伴死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文鸟呢就会叼来这个绿叶啦、浆果啦，还有五颜六色的花瓣啦，撒在死鸟身上。
嗯，
哎，好浪漫哦，就好像这个人们对死者啊进行撒花的仪式一样。哎，嗯，除了鸟类呢，还有野羊哦，澳洲的草原上面呢有一种野羊，他们发现他们的同类的尸体的话都会很伤心，而且会很愤怒的用他的头或者是用他的脚啊，头上的那个角啊，猛力的撞击树干，然后发出阵阵的声响来表示心中的哀痛。
哇，
最后呢就是海龟了。海龟呢也会有葬礼。那生活在海洋当中的这个大海龟啊，它会有一种预感哦，就是预感自己的死期的能力耶。
哦，
那么所以它在它的死亡来临之前呢，就会在海底来回的爬行，来寻找它自己的葬身之地。那通常他们会选择海底的洞穴作为自己的墓地啊。那么大海龟呢就会爬进选择好的洞穴里头，然后趴到这个洞穴里头的岩石上面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哇，
哦，哈哈，真的是好奇妙。那么我发现说这个动物啊尚且是有情有义啊，那人呢更应该有更高尚的操性才配得上人这个尊贵的称号。
丽文，你的电话
哦。
丽文，录音时间到了。
好，有人在会客室等你。
好，我来了。
这份报告请你过目。
知道了，知道了。
八爪鱼般的林丽文，步伐紧凑，生活充实，酷呆了。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诶，那上一回呢我们就提到这个宇宙呢是神所创造的嘛。
嗯，
那当时呢我们就谈到神创造的第三天了。
诶，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要告诉听众朋友啊神接下来的创造。诶，听众朋友你别走开哦。
嗯，
因为这可是一个最酷的事实哦。
对，那么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到说，过了第三天，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呢，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14-19节说的。这段呢，这个经文呢，就说到神呢造了两个大光。
嗯，
这个造这个字啊，跟第一天的那个创造不是同一个字啊。
嗯，
那么这个造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制造啊，就是说用已经存在的物质呢，把它改变以致可以是合乎使用的意思了。
哎，对，那我们呢就可以用一个公式啊表明。
嗯哼，
就是一能量等于 m 质量乘以 c 平方，就是光速平方。
嗯，
那能量呢等于质量乘以光速平方。
嗯嗯，
那这里呢在第一日啊，神就运化黑暗星云，然后呢将能量呢放光，产生星球物体之后呢，神呢又在第四日啊，将有的这个星体啊赋予这个能量。 使它呢就聚集成这个氢氦原子炉、哦、那就开始作用成太阳。
嗯，
那至于那个小光呢，就反射阳光，管理地球黑夜的这个月球啊，那很显然呢是只等到第四日呢才在地球的轨道上啊服役。
嗯嗯，
那它源自何处啊其实就并不重要了。
嗯嗯，
那太阳系呢直到第四日啊才具有现在的这个规模。大地的植物啊在第四日之前的光合作用下呢就大量制造了氧气。那其实神啊他已经为地球的生物啊准备好了这个生长的环境哦。
是，那么过了第四日呢，圣经说啊，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嗯、
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啊，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
嗯、
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那这个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0-23节所记载的经文、
嗯、
这段的经文呢说到神就造出大鱼的这个造这个字呢跟第一天的创造是同一个字的显然呢就是神呢把地球的某一种元素变化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出来了。那么这里呢神的创造是有次序的，他先在水中创造出各种生物，然后就接着呢造了各样会飞的生物呢，那么还没有造这个地上的动物啊，这是跟进化论最大的不同、嗯、
哎，对，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那其次呢神呢他创造植物与动物啊都是各从其类的、
嗯、
那显然呢从起初啊那不同种的种类呢就无法配种产生新品种嘛、
嗯、
那这种生物的定律啊到今天呢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哦。
是，好，那么过了第五日啊圣经又说了，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爬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爬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哇，那么这一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4-31节。
哎，对，那首先呢神呢、啊、他造动物和人的这个造字啊、
嗯、
那是与神呢在第二日及第四日的这个造字是相同的。
嗯，
都是呢用已经存在的物质啊变化制造的意思。
嗯哼，
那这就和第一日及第五日所用的创造不同了。
是，
那我们已经在前面解释过了嘛。
嗯哼，
那根据圣经呢人和动物啊都是神呢用土泥土的土啊造成的。
嗯嗯，
那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及第十九节能够看到。
嗯哼，
那听众朋友啊你不要觉得啊不可思议啊，实际上呢人和动物体内的这个化学成分啊都是土里面寻常可见的哦。
嗯，
那神呢他用无机物啊来制造成为有机物，
嗯，
使它呢拥有生命哦。诶，这就是神啊他创造万物大能的明证之一。
是，那研究神的创造真的是发现又酷又精彩。
对、
哦、那么在这里呢神创造动物和人，诶，是有先后次序的。 人是神最后制造的，也被神赋予管理地球生物的使命。也就是说呢，人并没有和动物争夺这个地球的领导权啊，直接就被神赋予管理地球的能力了。因为有一种理论就是说，地球上发生了一场大战争啊，那么某一种生物呢就跟另外一种生物呢争夺领导权，有点类似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样的理论啊。但实际上呢，从圣经来看，就是人并没有跟动物争夺这种的领导权呢，也直接他就是从神那里呢领受这样一个管理地球的能力哦。那人为什么有这种超乎这个受造物的能力呢？原来啊，这个奥秘呢，很早就在创世的最开始呢就显明出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位宇宙独一的这位真神呢，他在决定造人的计划的时候呢，哎，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我们知道哈，儿子的特征啊，就在他生他的那个人身上嘛。儿子特征通常就是继承了父母的特征哦。同样呢，人最初被造的时候，他的外貌啊，他的心性各方面都很像造他的神，所以就是神的儿子咯。
除此之外啊，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点呢、就是在于神造人的时候啊，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可以看到了。那这个灵呢，就是来自上帝，那也要回到他那里。那自从人犯罪啊，就与神隔离了，那这个灵呢就没有办法保足嘛。而世上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件事情啊，没有一个物件呢能够使它填满，直到呢我们重新呢与神交通呢，我们才得到饱足了。
是，所以呢人是非常尊贵的，是神所造的所有东西当中最高等的。
对，
那么人可以跟神沟通来往，可以享受神所造的一切。而猿猴只是低人一等的动物，完全不能够与人相提并论。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那今天呢，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金玉良言呢，是出自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哎，这一节的经文啊，虽然非常的短哦，但是呢，它确实深深的感动着我。因为我看到啊，现今的世界真的很现实哦。那有时候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残酷。那很多时候啊，当人啊第一眼看见其他人的时候啊，就会用一些的标准啊来判断人。那比如说外表啦、学历啦、成就啊、出生等等啊。那这些的标准呢，常常呢就会左右了我们如何去评断一个人，去看待一个人。那据说呢，就有人做过一个路边搭车的实验。那实验人员呢，就给一些搭车的人呢、穿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发现呢、搭车的人呢、他们的衣着啊越讲究呢，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哦。你看到了吗？这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哦。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啊，甚至呢我们内在的思想中啊，已经产生了一些的偏差。那我们用了错误的标准哦，我们被世界的标准影响了，以致呢我们偏待人，以致啊我们对不同的人呢所能付出的爱和关怀啊也有所差别了。
是，
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就是正如这一节经文所说的，上帝不偏待人。那不管呢、你的背景如何啊，成就如何啊，或者是呢你的长相身材如何呢，上帝都不会嫌弃你。
是，
那上帝啊是以相同的标准来看一切的。而且呢他还愿意包容你，他会用他那无尽的爱来爱你。诶，听众朋友，你相信吗？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啊，仍然存在着一位完全不偏待人的上帝哦。而这位上帝啊，他其实一直在等待着你投入他的怀抱哦。
太好了，是的，上帝不偏待人。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吧。哎，这首歌就是《歌在世界的心灵》，那是基督门徒服务团带来的。这首歌 他的歌词说，吹着口哨我要向森林出发，唱首爱的歌，白云做歌词，微风做音符，再用树枝写成乐谱，带着吉他我要向大海出发，唱首古老船歌，鱼儿打节拍，海声当伴奏，我的歌与森林大海同在世界的心灵，我要唱到太阳发笑，星星流泪，主啊，我要用我的歌声赞美这一切，因为有了你，这世界才更美丽。
吹着口哨我要向森林出发，唱首爱的歌，白云做歌词，微风做音符，再用树枝写成乐谱，
带着吉他我要向大海出发，唱首古老船歌，鱼儿打节拍，海声当伴奏，
我的歌与森林大海同在世界的心里，我要唱
几十分钟转眼又过去了。
对呀、啊、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听众朋友啊，别忘了我们每一个星期的约会哦。
是，记得到网络上来交流，一起
追求真
正的
酷。
我是丽文。
我是小杨，再会，
拜拜。